欢迎收听《冰与火之歌》们闲聊，这是一个讨论 HBO 原创影集《权力游戏》的节目。我是克里斯汀，
我是令章。
好，各位朋友，不好意思，今天我有点感冒，所以可能会有点鼻音啦，见谅见谅哈。
保重。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我们，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冰与火之歌》们闲聊，或者是你可以写信到 Let's Talk Ice and Fire at gmail.com， 就跟我们一起聊《权力的游戏》。那这一集呢，我们主要是要聊第八季的第四集 The Last of the Starks， 进行所有的重点回顾，还有剧情线的整理。好啦，
这是
直接先开门见山的啦，我觉得这一集超难看，
所以这一集的评价普遍是很差的，然后也甚至有人说这是继那个Unbound, Unbrand, Unbroken， 就是前几季Sansa Stark 被强暴那一集之后，就是评价最差的一集。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里的感觉还有负面的情感是非常强烈的。
在讲这一集之前，想要先问一下，就是为什么Sansa被强暴的那一集评价那么差？
就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发生在电视上啊，就是一个女生她等于说是被男人给操控，然后甚至他发生这件事情的时间，他也没有让他是有什么目的性，然后也没有让他是有什么特别的成长或是什么的。
但我觉得这个反而还合理，你知道吗？
就是我想是这样吧，就是发生在那个空间跟那个时代是合理的，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人的这个眼光，
当然不能接受啊。
加上对加上我们知道是两个男生的剧作剧本，就是那个叫什么
编剧制作人、
那个、对啊。
可是这也就只是、啊、就是某种政治正确嘛，对不对？当然这是在好莱坞会很被放大，可是也不是说这件事情不好，或者是就是说有这种讨论，我是说有这种讨论或者有这种讨论或者有这种反对的声音并不是不好，但是他这个也就是可能在书里面也会发生的剧情，对不对？
对，就是在这个世界是，也许是，但是说，其实老实说，这一段呢、啊，就包括他离开了那个鹰巢，跑去 Bolton 那边，然后被强暴，这一整段都是制作人自己发明的，就是他书里面没有写到这一段。
OK，
所以也不能说像你这样说的这样讲，说书里也可能发生，但他是可能发生、没错，因为在那个时。在那个我们架空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可以解释说是有点类似中古嘛。那相信的时候，女性普遍的是被待遇比较非常差的。
好，但是就一个电影来看，就是强暴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不代表你这个电影里面不能去 address 它，你知道吗？
对，
对啊，
就但可能一方面也是。包含他处理的方式吧，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没有这么的优雅、这么的该怎么说呢？对啊，就可能有点感觉不舒服，
就是、不妥当。
对，
那
有没有感觉不舒服？
但我觉得这个议题是一个debatable， 就是可以被讨论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东西很反感，然后不喜欢他，然后导致于他的负评，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这一集的原因。导致负评的原因我就觉得很不应该了，就是剧本很不应该了。
其实算是接到了这个普遍性的大家都是很不喜欢，
没错，好，
不管是国内国外或是各种
对
各种观看的族群都觉得不太好，
所有人都对这一集很失望。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聊这一集吧。
哦，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觉得可以提一下那个这一集发生的一个
星巴克事件是吗？
就是有人这节目播出没多久之后，有人发现在一开始宴会的那一场戏，然后在 Danny 前面有一杯奇怪的，很像是那个咖啡的这个杯饮料杯的东西。
对
对、啊，结果
我一开始在看我还没有发现、我是后来看网络才
我也发现，因为他
看到有人注意到。
对啊，老实说他闪得很快、但是该怎么说呢，就是
人家演实在是太厉害，太锐利了。
虽然
是
这样没错，但这出现在这里其实也是蛮扯的。
当然是不可以啊，超级不可以。
就当他们当下拍的时候没注意到可能是正常的嘛，但是 但是这个节目就是还要经过后制，还要经过什么配音，然后就是特效，这些人从就是拍完然后后制整个阶段都没有人发现，我觉得还蛮奇怪。
就应该他们会经过至少五六七八关吧，
对
对不对？那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一个地方，
所以网络上就有一个阴谋论是那个这是星巴克的
超级大业配，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也不合理啊，就觉得这个剧也不需要钱啊，老实说
我不相信是业配啦。然后而且我还看到有人留言说他不是星巴克啊，是别的牌子，是美国的一 个牌子这样子。
对啊，那个星巴克 logo 更没露出来，它就只是一个饮料杯。
对啊对啊，
所以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件很奇怪。那在我们录音的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那个知道说他在之后后续播出的时候已经把那个星巴克不是星巴克
修掉了，
就是、
对
给修掉了，所以就是
赶快修正这个错误。
对，应该只是一个诚信的错误，只是就从这个星巴克不是星巴克，我一直讲错，
咖啡杯，
所以星巴克搞不好这样也成功了，
对
不、
啊、
对？
哇，星巴克爽死哎、欸！就说哇
就，
我没花钱都被拿来做行销，爽到不行。
对，然后，但老实说，那个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星巴克他们的推特还有社群也是反应很快，就是有出一些梗图之类的。
聪明啊，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做，聪明的人就会这样做。
就是觉得，然后加上 HBO 自己的 PR， 也就是他们的公关也有做出一个回应，然后我觉得也蛮有趣，就是他们说确实是有错误，然后那个他们后来解释说那个错误是。丹尼点的不是 Latte， 丹尼点的是花茶，就反正他就弄一个幽默感在他的那个公关声明稿里面，我还蛮喜欢，就是有些企业会喜欢这样搞，
就
所以是、
哦、因为他们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咖啡，对不对？
我不知道中古时代有没有在喝咖啡，
只有茶没有咖啡，
茶也许吧，对啊，咖啡是什么时候的开始的产物？也许是殖民之后才会有发现，就大航海时代，
对对对对对对之类的，
也许吧。
就是要等那个咖啡豆从非洲进，就是被人家运到欧洲之后才有咖啡。
对啊，南美啊，非洲。
对啊，对啊，对啊。
这是这礼拜的一个梗，我要看到一个梗图是有人说那个最后是那一杯咖啡坐上铁王座，就还蛮好笑的。
幽默，我是觉得反正这一集真的就是不止剧情漏洞百出，就连他们那个场景布置都出漏洞，真的是很奇妙的一集啦，
对，很特别的一个礼拜，
对啊，
很多梗图的一个礼拜，
对啊，而且特别是上一集就是收掉了夜王这条剧情线，
对，
然后大家都会说，大家都会有一种好啊，啊，你现在接下来你要怎么办？有这种心情。
经过了一个礼拜，你有觉得那个这个夜王这件事情还是很难接受吗？
我是那种已经接受他这条线结束了的那个人，那我知道很多人还没办法，就说铺梗铺了那么久，怎么就这样死了？那
我
自己
现在是已经
对，那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只有六集嘛，他后面还要再出现，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所以
对，
我觉得这就是夜王最终的结局。
对
对。
我现在感觉就是已经有点那个放弃抵抗了，就是就这样吧，就我们就让那个制作人看他带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先把他看完再说。
对啊，对啊，就跟、那个、
不然让自己生气也没什么意思。
就跟我看《火影忍者》一样，看到最后面我也就只是好了好了，就把它看完吧，这种心情。
对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走今天这次的剧情线吧。首先我们来看葬礼的这个桥段，就是大战之后当然是死伤惨重啊，所以非常多主要角色身边重要的人士呢都在这场战争当中丧生，包括Jorah， 包括了 Theon Greyjoy， 然后还有那个小女生Mormont，
Lyanna Mormont
对
对，
然后还有
其他人 ，Beric 啊，那些 Ed 这些人，他们一开始在那个丧礼的火堆上都有稍微露脸一下，
对，
就是扮演尸体的部分。
对，然后跟他们最亲近的那些角色，像是 Danny 啊、Jon Snow 啊什么，他们都有在他们的尸体旁边，就是表演一段就是告别的戏这样子。
所以他们算是有点分组啦，然后 Danny 被分到当然是 Jorah 嘛，
对对，
然后。 他有在他耳边就是稍微耳语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讲出来是什么、嗯、然后我就不懂说为什么已经到了剩下两集
了都这样了还要搞玄秘搞神秘，
但我想这应该也不是什么梗啊，他只是想要表现是出他们两个是很亲近的这样。
对对
对，然后 Sansa 被配到 Theon 这边就还蛮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呼应他们前面几集的有一些小互动，就他们两个是很珍惜对方的、
嗯、哼
对啊的家人的存在，然后他最后给他别上了一个
斯塔克
的别证，我觉得这边超感人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 Theon 在这边就已经是彻彻底底的洗白了啦。
对，然后在这同时那个他们还下了一个很感人的配乐，有点像上一集最后面的就是夜王的那个音乐、
嗯、
但是是有点改编版的。觉得情绪都很够这样子，
所以又是这个编曲人这个
对 Ramin， 我上一集念 Ramin Djawadi， 但是我后来去那个 YouTube 找了一下他的名字啊，
嗯、
他的名字好像是 Djawadi， 然后他是一个好像是德国人还是
哦，就发音不能用英文念这样子，
就他自己自我介绍的时候是说 Ramin Djawadi，
OK， 所以就是 Ramin 就对了。
对 Ramin，
OK， 就是这个 Ramin 他的这个编曲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算在这个众多这一集的众多缺点之中啊，然后包含上一集，我包含这一整季啦，就大家有些不满嘛，在剧情上。
对，
但是这个音乐的部分是从头到尾都一直是很优质的。
没错，就至少都是90分起跳的。
对，然后。他们后来就有让 John 致辞一下，然后 John 这边就也是在展现了他的这个王者风范，但就是他讲了很感人嘛，就是说这些人是为了人类的存亡而死的，那我们要确保说全我们的子孙还有子孙的子孙都要记得他们。
对，欸，其实这一集我看到这边我还是喜欢的，
嗯，
这一幕是好的，
还不错，
是不错。
其实这一集有很多我喜欢的地方，欸，包括宴席的部分我也很喜欢，
嗯哼，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Varys 跟那个
Tyrion
啊、Tyrion 他们两个就是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哎，有点想起前几季的那种政治斗争的谈话，这样
那段也不错，那段也不错，
okay，
大概就是两个亮点。
所以丧礼最后面他们就有每个人有拿了主要种角色拿了火把之后，去他们各自分配到的。死亡的人的旁边点火，然后这边就是他的 HBO， 他每一集上传之后，他会上传那个幕后花絮嘛，他会上传他们怎么拍的啊，然后就是导演他们来解释一些他们的决定过程。这个影片其实都还蛮有趣的，你可以去那个 HBO 的 YouTube 上看。
嗯哼，
然后反正他们那个点火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有造了那个萤火堆，然后他们说是在最上面那一层。上了一层强化的玻璃，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火在他们下面串起来，但是他们可以直接躺在上面。
哦，
所以
哇，这么猛啊！
所以我看了那个解释之后，我又再回去看了那个正片，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蛮酷的。
所以
然后他们
人是真的人躺在里面，然后他们就往由下往上烧，但是
由下往上烧，
他们躲在玻璃里，所以不会有事。
他们躲在玻璃的上面。
哦、oh, okay, ，
对，它中间
okay.
隔了一层玻璃，对啊，就还蛮酷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所以火在它玻璃下面烧，然后他们就躺在玻璃上，
对对对，然后旁边也都一直冒烟，对，
哇塞，
对，还蛮酷的。
OK， 厉害。
对，所以这一段一直看到这边，我们都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就是
对
那个情绪是有的。
这边我觉得 OK， 是很不错，也应该要有的一幕。那之后就是葬礼完结束，总不好大家一直垂着脸，所以只好开派对来庆祝这场胜利。
对，主要也是因为那个，因为人死了一半，所以食物突然变有点太多了。
对对对对，所以要赶快吃一吃，吃饱一顿这样子。那
对
这场宴席当中，就是 他们致辞完了以后呢，诶，有致辞吗？
所以一开始其实这个情绪是有点那个安静的，
对对对，
就整个大家就是低头吃饭，因为还没有，还可能还没有从
大战中转回来，对不对？
对，然后这时候 Danny 他就是他总是因为总是要有个人起头嘛，那就是一定要有女王来起头，他就破冰，然后就是开始这个庆祝的气氛，然后他做的方式就是来把那个 Gendry 詹德利封为 Baratheon 陆家的合法的继承人。
对，没错。
嗯，
我觉得这一段也是有点幽默，就是 Gendry 就只是一个就突然被叫起来，然后就说哎，你是不是那个私生子，然后
对对 对, 对，
然后
他
还先质疑
他，
对，他还先质疑他，哎，你爸想要杀了我，然后就我不知道怎么办，不关我的事，然后说，然后 Danny 说，哎，好了，没事啦，封你为王啦，封你为爵啦，就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我就其实我不太懂这要怎么好，就是一个家族，比如说 Stark 家，比如说 Lannister 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城堡嘛，对不对？但这个城堡里面除了那个家族的人之外，还有应该还有很多人吧？
对，
Baratheon 他们家等于已经灭亡了嘛？
灭团了。
那在这段期间，在 Storm's End 他们这边城堡里面是住了谁？那有人在维持吗？我相信应该还是有些家臣住在里面。那他们凭什么要接受这个 Gendry 呢？他们会觉得 Gendry 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为什么要来当我们的国王，
反正就是有名字，名字对了什么都对的。
对啊，反正我就觉得这会是一个对他来说一个难题吧。
可是那个剧情也不对于这些也不重要了，因为因为这个他们就也是我觉得他也算是把 Gendry 这条线就是给他一个简单的收尾这样，因为后面也没时间管他。
对，就是把这个角色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后也看不到 Gendry 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Gendry 这段也 很有趣哦，他就一封爵之后，他马上就想要说，哎，那我要去找 Arya 跟他说，我要请他当我的公主这样子。
对，这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反正就是一个脑冲。
对，
只是在这之前，他们Danny 刚封完爵之后呢，我们有看到一个前后景的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导演David Nutter 他在第一集跟第二集的时候也有用这些镜头，就是我们在看到 Danny 在封 Gendry 的时候，然后看到 John 的反应，然后在背景可以看到 Sansa 的反应， Sansa 就是一脸这个有点不知道是厌恶还是担心还是狐疑的表情。对啊，然后
就说哦，
甚至
来了又来了。
对，就是他对他还是有讨厌的感觉，然后甚至后来 Danny 在进 Arya 说啊，进 Arya 是我们的英雄，他救了我们，然后大家也都很在欢乐的气氛里面， Sansa 就甚至直接离席了。
对，他直接不爽就走掉。
对，然后也有拍到 John 跟 Danny 有发现，所以 Sansa 等于是毫不客气的就是在展现他对那个女王的反对，
也是蛮露骨的。他这样真的是也是我觉得有点找死欸，
就是他一直在激怒他的感觉。
对啊，
就
很明，就做的还蛮明白的啊。
对，这也是他的计划吧，就是要让自己的立场被知道这样。
哦，
但是又不能明目张胆的。我觉得是啊，因为 Danny 现在他是有在计谋盘算的、啊、就是有点在消极的抵抗这个皇后，但是他又没有很明目张胆的就是革命反叛革命这样。
对，但是他也有把他的情绪让大家知道。
对。所以这一场宴席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不同的人群之中在参与他们的对话。
对，就是
然后
在一直跳场景，虽然都在宴会里面，但是就是不同人物之间的互动。
对，然后下一个是 Tyrion 跟 Davos， 他们在聊神的事情，在聊宗教和信仰的事情。我也觉得这一段还蛮有趣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他们其实也是很无奈，然后不知道这个神是不是真的，然后那是既然这个神的事情完成之后又何去何从，那个神又离他们而去了。
对，
然后Tyrion 就提醒他说现在在这个生与死的战争打完之后，我们还要继续面对人之间的战争这样子。
嗯，就是强调一下，就说我们还有事情没做完。
对啊，就我觉得也是就是暗示，也是影射了这个接下来这一集还有接下来两集的发展吧，就是夜王这个最大的魔王已经结束了，然后就是人自己的内斗。然后我就想到那个 John 才刚提醒，在丧礼上提醒大家那个 这个人类的团结，是人类团结在一起，然后才能够让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然后，但是在这个危机解除了，哇，大家又回到各自的问题上去了。
对，就是因为你现在原本大家都有个共同的敌人嘛，但现在那个敌人解决了以后，大家就又会回到各自的立场上。
对，嗯 ，Tyrion 跟 Bran 这边小聊了一下轮椅的事情，就
我觉得就是嘴炮啦。
对，就是让他们两个相处一下。
其实讲到这边，我就觉得提到 Tyrion， 我就觉得有点难过，你知道吗？就是 Tyrion 他现在好像就变成有点就是开心果了，就是那种讲笑，在这个剧里面就像一个讲笑话的角色。
他一直都很会讲笑话，但在之前他除了讲笑话之外，
就只剩讲笑话了。
他我们只能解释说他就是不讲，他已经不聪明了呀，
对啊，
他已经离开很久了，
非常让我失望。
对啊，嗯，这一集也有做了一些奇怪的决定，
真的，
我等一下会
完全没办法帮他开脱的决定。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能接受说，在这个版本里面的 Tyrion 他是下滑的状态，而不是说导演让 Tyrion 变笨，而是 Tyrion 这个角色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么聪明了，这样。
哦，
嗯，就只能接受了吧，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我们就心甘情愿的让这个
就好吧，
就上了这条上了这艘船，就让他载着我们走吧。
OK OK， 好，继续下一段。
嗯，所以这时候大家都已经在酒肉而酣之际，哎，有这个成语吗？
有有有，
酒醉而酣。
好像第二个字不太一样，但是
酒肉而酣，
我搞不清楚。
酒后而酣之际。然后，所以在那个大家都喝多了之后呢，那个 Tormund 呢，他就是这个家伙，他就开始捧了。他就说 John， 他说 John 是疯了，然后就是团结了各方的势力，然后最后还看到一条龙还骑了上去。这个人不当国王要当什么？然后大家全说哇，开始捧 John。这时候，
有人就要不高兴哦。
对对，这时候 Danny 在旁边就露出一个很奇怪的表情，然后。而且我觉得这边就是有这个导演弄得很好，就是他每个人之间他们的情感是怎么样他都知道。他还拍了一下 John， 就是回头看一下 Danny 的表情，
确认一下，诶，他有没有怎样。
对，那 John 就是因为 John 人很好嘛，他去看了之后 Danny 也是有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
对，
就后来捧一捧之后，有一个镜头是我让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然后他就是他下了一个比较有点不祥的音乐，就是他要把 Danny 的眼睛瞪超大的画面放大在整个画面很大的一个部分，然后它是那种背景音全部被削弱，就是有点像是在战争的场面之中，如果一个炸弹刚爆炸，然后那种感觉，你知道那种处理，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好像整个环境音都被削弱，然后全部现实都被放大。
它就是有点像是在强化那个角色的心境是什么？
对对，
有点被隔离，跟大家隔离开来那样子，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他
这也是
对。
这也的确是 Danny 现在的感觉啊，
对，就是
因为
很孤单啦、啊，因为他在这个威斯特洛，虽然他是要来统领这全部的人的，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信任的人，他的真正的朋友。
嗯，包括他来的时候，从一开始带的 Jorah 也走了，
对，
那他现在身边剩。Masandi 跟 Grey Worm 他们这期没有，他们在宴会上没有什么出现，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鬼混了。
对，
然后他剩下的顾问是 Varys 跟 Tyrion， 他们都是本来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对，
然后就只有剩 Danny 一个人在宴会上，好像是就是
孑然一身啊。
对，就是在人群中的孤单这样子。
然后他又特别看到了 Jon Snow 是如此的被大家爱戴。
对，就是。
然后他又知道 ，Jon Snow 是拥有正统血统继承人，
对，
而且甚至是在他前面的顺位的，
对 对, 对。然后
所以他心情一定非常差。
对，然后 Danny 就是有点面露哀愁，之后他就离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Varys 他在后面暗暗的偷窥，然后有露出一些那个奇怪的表情，然后我们就。这也是帮后面他的心境铺梗吧？
对，没错。
所以后来那个、Brienne 跟 Tyrion 跟 Jaime 就开始在喝酒。
划酒权。
对 ，Tyrion 其实一直都在，他原本是在 Danny 旁边的，但他后来大家喝开之后，他就下去陪他哥哥喝酒。 和 Brienne， 那我觉得 这很 OK 啊，这就是因为这些人是他的旧事嘛，是他的老朋友，我觉得他下来喝酒是 OK， 但
我觉得很正常啊，
对，
啊对，
但他就很可惜，就是他把 Danny 晾在旁边了，就变得是有点可惜，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啊、
嗯，对，而且毕竟他跟他哥哥、嗯、你看多久没有这么轻松的一块坐在一起喝酒、
啊、
他们之前在君临城的时候是哇真的是九死一生啊
对然后他们在花酒泉就是玩的这个游戏，他没有讲规则，但这是之前他们跟 Brown 跟 Shay 好像玩过的游戏，
好像就是你就是看着人家的表情然后猜他对方的一件事，如果猜对了对方就要喝酒，
对，然后猜错就你喝嘛，
对，
然后这时候 Tyrion 就问了一个有点直接又失礼的问题，他就说那你是处女，然后
对
Brienne 就是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一个有点也是有点复杂的表情，然后他就想借故离开了，
对，
这边其实是蛮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很蛮突然的，觉得
我觉得超怪，前面都还很、
就是、
前面都还 OK
很欢乐，对啊
对，然后就到这到从这一刻开始
就突然开始聊色，这样
就开始莫名其妙，
嗯 Tyrion 他一直都是在就我们认识的 Tyrion 他一直都是比较他还算蛮绅士的，对不对，就虽然他很嘴炮但是他对女性一直都是算尊重，而且
对
他对就是算他是有点绅士精神的，然后我猜所以我猜这边他应该是故意想要帮他的哥哥做球，
有可能，
我觉得就是
做球的方式也很怪啊，
就是从那个聊色开始让那个Jamie 跟 Brienne 可以搭上花什么之类的吧，
OK OK，
但结果这个计划没成功， Brienne 离场了，Jamie 跟着出去，然后这一幕被 Tormen 看到，
对，然后 Tormen 也想要跟上去
对，然后我一开始还害怕说 Tormen 会不会有什么冲突，但没有耶， Tormen 就是一个大男孩，他就是很可爱的，然后就是露出一个心碎的表情
对，然后就乖乖的，然后就去找别人喝酒了，
他去找The Hound 喝酒，
对，
就他们两个是一起去北伐，就是去那个北部征讨僵尸的伙伴嘛，所以他们也算认识，不然我实在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要讲话然后Tormund 有点想要跟 The Hound 讲他的烦恼，结果 The Hound 就
不鸟他，
完全不在乎，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呢各个角色都开始约炮，然后就打到炮，
对，
所有的角色都有女生去打搭讪，然后就是各自带开处理这样子，
就只有那个 The Hound 最后还是不想要，
对，所以
赶走
Patrick 跟 Tormund 就各自离开了，
对，
然后 The Hound 就在喝酒，这时候在旁边的 Sansa 看到 The Hound， 他去跟他搭话，那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很算是期待已久的角色重逢，对不对，因为 Sansa 之前在君临的时候是 The Hound 在保护的，然后他就叫他 对，然后他就叫他说你是我的 little bird，
对，可是他就讲说little bird 已经长大了，然后 Sansa 就说他们的对话是最后为什么讲到就是说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我永远都是你的 little bird，
就虽然反正 The Hound 就很没礼貌，他一开始搭话他跟他说好久不见，我听说你被强暴得很惨，
对对对，
就是谁会这样讲话，就是有 The Hound 这么击败的人会这样讲话
对
对，然后所以 Sansa 也是很幽默处理嘛，他就说对我是，然后但是他有还以颜色， The Hound 就说、你用什么还的，他说我用猎犬还的
对
然后 The Hound 就笑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这个互动还蛮有趣的，然后最后 Sansa 跟然后就是也是有聊了一下说那当时有离开你，然后我经历过这些是让我现在成长变更坚强的原因，那其实这个有点跟我们刚才讨论的东西有点像，对不对，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聊到强暴这个事情，
对啊，
就
对啊
该怎么说呢，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很难以下，对观众来说吧还是很难以下咽，还是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也许可以理解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所以他也许是真的透过这个身心上的折磨然后变得更坚强这样子，
嗯哼，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略显多余，
怎么说，
就是 我会希望哦，就是我觉得 Hound 他的戏份有点多，
嗯，
这样讲好了，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想要强调 The Hound 这个角色，他跟 Arya 有一场对话，
对，我觉得蛮明显的吧，
对，然后 Sansa
有
对话，
就是蛮明显的，就是他要让他去打魔山吧，是不是？
对，可是这些对话都跟他打魔山没有直接关系，
哦，当然是。他
都在处理他跟其他他之前遇过的角色啊，干嘛干嘛的这样子。
对啊，那他要透过这些其他的角色的对话，让观众对这个 The Hound 的感情更复杂、更生动啊，让他这个角色更生动。
对，没错。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就占掉了一些篇幅，你知道吗？他可以把这些时间省下来，然后可能在剧情的发展上面可以更多一点的心力。
我只能说，
我觉得这很可惜。
我只能说，如果要讲省时间的话，后面有很多部分我都很想省。对啊，就要省的话，后面很多地方都可以直接不要。说真的
，OK OK。那我自己的话，我就是觉得汉姆他的角色，他的这个戏份稍微，我自己是觉得稍微重了一点。可是这只是我个人看法。
就对啊，就拿去补那个嘛，补那个 Sansa 跟 Arya 听到 John 声势的画面嘛，那
对啊
没拍出来，然后后面拍一些有的没的，
对啊，去拍一下他们两个人听完之后的反应啊，我也会想要知道这个、啊。
对啊，
然后为什么？
一下不然我们
我一直往下去，
不小心就开始失控，一直吐槽的节目。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哦，最好那我再讲最后一个，就是
好
Sansa 为什么要打破那个对 John 的承诺，然后开始跟 Tyrion 讲这个点，我觉得也是很，就是太没有解释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希望。很多地方我觉得都可以把那个时间省下来去补足一些可能更关键的地方，
就是说 Sansa 为什么会他应该有一个盘算的过程，觉得这样子是对北方有利的，
啊、
然后他这样讲 对,、
啊、
对不对、
啊、
因为
至少解释一下嘛，
对，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节目就你知道也是剩几集而已，然后我觉得到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要接受说这个节目就是会移动速度很快，像包括后面一些剧情Jamie 跟 Brienne 的剧情我也觉得很快，那我觉得很值得接受了，因为就剩三集了嘛，那他有一些故事他角色这么多，那故事还没说完，那怎么办，只好赶快让他移动下去，
对，没错，
对，我记得很多那个演员在受访的时候也有说他们就是他们的情绪转折会很快这样子，
对啊、嗯、大家都会有点哎，怎么就这样这样子，
对，
然后突然就变得有点像是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
你知道啊？我没看这部耶，所以
没有，就是整个角色之间也是情绪转折超级快的，然后就可能一两句话就有个大幅度的改变，这样。
这是我们与恶的距离之后，有些人的评价是不是？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这是我的评价。
OK，
对，
我听说那个节目还蛮好看，所以我之后有时间也许会看一下。
嗯。
接下来就是宴会就告一段落嘛，大家就是吃饱喝足了，然后该回房间就回房间了。
对，
这时候就 Gendry 就你刚刚说的脑充的自杀性的自由求婚，
超白痴的，
超突然的。我那时候想说 Gendry 你在干嘛？没有人这样子的。对，然后、
也许中土世界有啦，就说哦，我是封爵了，封爵很简单就可以娶到妹这样子。
对。但是 Arya 就是很符合大家的期望，他就说我不是 Lady， 这不是我，
没错，
这呼应到他第一季在跟他爸爸 Ned Stark 聊天的时候，他爸爸也有这个期待说哇，总有一天你会长大，会嫁给一个 Lord， 然后你们会结婚生孩子，然后你们会过着那个什么这样子的生活，然后 Arya 那时候也是说 That's not me，
所以又是一个想要跟之前的集数做呼应的对白。
对啊，这样很好。Gendry 应该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对不对？
我在想一个事啊。
对，这一期有一些角色，我觉得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但我不太确定。另外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 Sam， 但这个等一下
啊 ，Sam 我也觉得他应该差不多了。
对，Brienne 也回房间了，只有 Brienne 在房间生火。
哦。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我算是觉得是众望所归吧，我觉得期待很久。
有众望有所归吗？像我就很没差、啊。
我觉得我们先讲怎么进行的好了，反正 Brienne 在房间生火，这时候听到，
哎、欸，
好像有一只金属的手在敲门啊，叩叩叩。 然后
打开门发现 Jamie 正在门外，
对，
拿着一瓶酒，
对，他半醉半醉的那个进来，然后就一开始一进来就说好热好热，然后就一直脱衣服。我想说这是什么把妹技巧，请问这样约有历史上那个约炮历史上有人这样约成功过的吗？就是去别人家然后说好热好热
好热哦，啊，我先脱外套，哎，还是好热哦，那我也把上衣脱掉。
对对对，
哎，你热不热啊？
这感觉这感觉好像什么搞笑漫画里面的剧情。
对啊，哦，
就但必须老实说啦，就是我相信 Jamie 也没把过什么妹，他只有跟一个女生在一起过，啊，就是他们姐姐，
对，
所以也不能怪 Jamie。 那 Brian 就是完全那个完全没这方面经验嘛。
可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好的啊，就是
好了，你就是我可以我也可以理解说这两个人经历这么多事情，
啊，
然后这两个人不在一起有点说不过去，
而且节目送座堆送这么久了，我觉得观众都也在期待。 就像 我想到的是之前那叫什么Miss Sunday 跟 Grey Worm 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就我也觉得这样众望所归，只是当时他们的 sex scene 他们的做爱的场景是拖得太长了，就是感觉蛮长一段的。
对，
这里是完全没有，哎，直接跳过，哎，
就大概也是想说啊，哦，好啦，大家都不想看了嘛，好，大家都看得上，大家都看够了嘛，那就不要看了，这样子。
这是我唯一的觉得那个唯一觉得不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至少要让我们看到一些那个更深入的画面
啊。你知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场景让我想到那个阴尸路，
哦，
让我想到阴尸路那个主角 Rick 跟，
等一下， 是有要爆雷吗？
他已经好几年了，应该还好啦，就是几季之前了。
我们会现在会讲那个阴尸路几季之前的剧情，如果你正在追阴尸路，你可以就是往前跳过一段。
OK OK 好，
okay,
那我开始讲哦。
好，请说。
就是 Rick 他在忘记是第六季还是第七季了，反正他就跟那个拿武士刀的那个黑人的女生，叫什么名字啊，一时间忘记了。好，
Michonne
啊， Michonne， 对，他就突然之间的又跟 Michonne 在一起了。
啊，是哦，
两个原本是好朋友。
这我不知道，欸，因为我没有后来没有看他跟 Michonne 在一起哦。
对啊，
那是那个吗？是有点像是那个，是有那个发生关系吗？
有啊，就变情人那样子啊。然后好像 Michonne 就变成 Carl 的那个继母那种感觉。
哦，
反正我那时候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哈，
好像可以有点懂你的感觉，因为他们是主要角色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就的确也是同生死共患难了很久。可是这两个人之间突然好像又说他们要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有一点似乎合理又不太对的感觉。
哦，所以也许是这样，所以他没有把他再更深入吧。
对啊，
一方面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演员都很大咖，都是主角，
对，
偏主角吧。也许 Jamie 是一定是主角，他的名字在那个演员清单里面是蛮前面出现，如果不是最前面，
他绝对是主角之一啊。
对，所以我相信也许是他们的演员说不要吧，也有可能。
对， 可是 Jamie 跟 Brian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些角色的关系，你可以说这两个人有很强的羁绊，
对，
可是
但不见得
是
爱情吗？哦， OK，
对啊，
所以一定是爱，但是不见得是男女的那个这种情爱。
对，啊，
对不对？
他们可以是那种愿意为对方付出性命，可是不见得
是
我愿意跟你上床啊，或者说上床是会不会尴尬的事情，你知道吗？
OK，
对啊，
我觉得
这很怪。
所以像上一集封爵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爱的展现，然后，
啊，
这一集有些人在说是 Tyrion 做了那个球，知道 Brienne 是处女之后， Jamie 有点像是有点像是去占他便宜，
去收割这样子。
对，但我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觉得后来 Brian 是他是自己主动，他自己原本帮 Jamie 脱衣服，他后来也主动脱自己的衣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两情相悦的。那我觉得也很开心看到 Brian 终于走出了他的这个不相信男人的这个的阴影吧。
对，
就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人，但是
没想到，
对，没想到就是这个没想到，
短暂。
对，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我刚刚说嘛，这整个节目动太快。
对，
Danny 跟 John 也有一个类似场景。
对，
John 先回房间，然后 Danny 来敲门，那 John 已经很呛了，在房间。
嗯，
然后他们就是也要开始有戏了，准备要开始干嘛了？然后就是在激吻之后，他们开始互相的脱衣服。这时候 John 不知道脑中突然想到什么念头，
就是啊，不对，
姑姑
太怪了，怪了，突然听到有鸽子在叫啊！
对，就这样就突然那个退缩了一下，然后 Danny 也知道啊，不行了，这已经怪掉了，对，所以他们就开始讲了那个接下来他们的这个对话。所以 Danny 有，我觉得这边是很好，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情侣都要这样做，就是你心里有不疙瘩，有不舒服，你就要讲出来嘛。
嗯哼，对，
Danny 也很坦诚的承认说，你这样子得到了这个的注意，就是你得到了这个 attention， 得到了这个崇拜，让我觉得有点受伤，有点不舒服这样。因为你说就是北方人在拱你的这件事情，我也有做到啊，而且龙还是我的，我也有带你，我也有加入军队，我也有骑龙，我也是天选之人这样。
但是为什么大家没有用同样的眼神看他？
对，因为对啊，因为你是史塔克嘛，就这样，因为你是。
其实我觉得 Danny 也懂了，也知道为什么了。
对,、啊、对，他知道，但是他还是自己想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求这个 John， 拜托你不要跟别人讲，因为你讲的话就
我就完了。
我们就不行，我就是反正就我就不能，第一个有两个层面哦，第一个我就不能得到我是此生唯一想到的一个目标了。
Uh-huh.
第二个，我跟你就不能在一起了，因为我们是，
或者他就势必要毁掉他了，
就这个不知道，但当下现在他们还是爱他的嘛，他们还是相爱的 ，John 也爱他 ，Danny 也爱 John，
对，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这个姑姑跟侄子的关系，那我们是要怎么在一起？
对，
就是、
也是很难。
对 Danny 来说，也许没差吧，因为 Danny 的家人可能很多都是兄妹在一起，例如 Danny 的爸爸好像就是跟他姐妹在一起。
对，
但是
就反正 Targaryen 家族就是近亲相间的代表啊。
对，对你讲了一个好专业的名词。然后，但是我相信在北方人或是在一般 Westeros， 他们做事情不是这样子。那史塔克家是绝对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亲热的时候，也是 John 他先抽手的。
嗯哼，嗯哼。
所以如果
他会下意识的觉得怪。
对，所以就是在各个层面上，包括。于这个在工作上跟感情上这个事情，这个事实如果流出去的话，他们两个就是对 Danny 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对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蛮冲击的，因为第一次看到那个 Danny 这样子，就是苦苦哀求这样子，
他有一种就是我们没有看过他求人啦、啊。
对，然后但是他在最后面又收了一个很强硬的结果，我觉得这边Amelia Clark 她的演技还蛮好的。
I've never begged for anything, but I'm begging you. Don't do this, please.
You are my queen. Nothing will change that. And they are my family. We can live together.
We can.I've just told you how.
就说我已经告诉你要怎么做了，那就是这样子。那，
对，
我觉得他们结束这一段话对话的时候，好像是没有一个共识，对不对？
没有，没有共识。
John也没有答应他嘛，
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争结点，就是 John 说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家人，我欠他们。
对，
然后 Danny 说你谁都不准说。
对，那。但是后来没有共识嘛，就这一幕就先结束了。
没错。我是觉得 Jon Snow 他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哦，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可是 Danny 他就觉得说，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也是可以理解啊，因为就这个在这个在这个时代，也不是说你想不想就可以的问题啊。Jon 搭上北境之王的时候，他也不想啊。但是就时势所逼，那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武王之战的时候，就是第二季的时候，大家也不是觉得说啊，那谁应该上去，而是说 就是说在王座上的那个人并不是应该在上面的人，那这样子为什么不是我？那既然都没有要那个名正言顺的话，那为什么不是我？Joffrey 也不是真的传人， Joffrey 是私生子，那为什么不由我陆家这个人来当？为什么不由那个北境之王来当？这样子，
对，反正最后呢，他们的对话还是没有个结论，也没办法，就只好大家就是默默的睡觉啦，过一个晚上，隔天他们就是要开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事会议，就是要决定到底要不要挥军南下。
对，所以就 Danny 很心急的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解决，因为不知道隔了几天啦，因为这节目移动的速度太快，
哦、
我们
他可能也隔了一个月啊，谁知道？
对，我们以为是隔天早上发生的事情，那我就想说，那赶这样也太赶了吧？就是我们才前天晚上才刚打完夜王，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就要那个准备
要逼着大家走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节目啊，就是在最后这一季，
我觉得时间轴整个乱掉，就真的是搞不清楚。
对对，就是我们要帮他解释一些事情，然后
他们最好就是在旁边就上个字幕，就说 30 days later，
对对，这样是最好，这样最好。
对啊、
但是所以与时间相关的另外一个元素就是交通嘛，所以这一集交通也是各
种，对，就是各种开外挂，
各种乱飞，各种搭高铁。我觉得所以在这一季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时间跟交通这些东西都是要我们用脑补的就好了。
对，就不要想太多。
对，所以 Danny 他想要赶快用暴力解决，把那个军令给抢夺下来。
对，
然后但是在各方的这个建议之下呢，对，他们决定是建议攻城，就是采用之前上一次军令的民众暴动的时候的方式，就等于是说把它叫什么围城吗？
围城，然后断粮。
对，围城断粮。Danny 同意，那所以他们就分开的各自前进。
对，他们一个走陆路，一个走水路。
对，我是不懂原因是什么啦，所以就没所以这个就是也没有什么原因要这么样做，
也没什么原因，
但是呢，
反正就是编剧
就是为了后面的、
就是、
yes， 对，就是为了后面的剧情来铺梗呢，所以 Danny 就骑着龙先走喽，所以 John 就还在路上喽。
对，没错。哦，我觉得这边有一段很有趣，就是Danny 跟 Sansa 的对手戏。
哦、oh, ，对，
Sansa 他
就，
对 ，Sansa 他就有提，就说，我们所有的人才刚打完一场大仗，大家都很累了，是不是应该要休息一下？
合理啊，
然后对，很合理啊。那 Danny 他就说，我他妈都已经为了你们打夜王这件事情，把我的军力折损了一半以上，你现在该你们要来帮我了，所以他拒绝妥协。
对。然后这个时候是 John 来打了一个这个
圆场，可是 Sansa 也蛮不领情的，就说你现在怎么没有站在我这边？
对 ，Sansa 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所以就是我对、啊，这就是之后看不到会埋什么梗，因为 Sansa 现在还留在北边嘛。
对，
然后所以这件会议结束之后 ，John 妥协了，然后 Sansa 就。要求开家族会议，
对
，family meeting 了，
没错，
对，所以他们就带去那个树丛里面神木区那边，然后 Bran 也不知道被谁推过去，剩个史塔克家族的 family meeting， 也就那个呼应了我们这一集的名称 ，Last of the Starks，
对，开场应该就是 Arya 先开场，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 Sansa 跟 John 先有一段争执，就是一样吵一样的事情
啊、哦，对对对，在针对他们的会议。
对，那 Arya 就同意了。Arya 说：“其实我觉得龙皇后是帮助很大的，没有他们也做不到。但是他也觉得 Sansa 的出发点是合理的，
他就是一个打圆场的角色啦，你们都有道理。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团结，因为我们是 The Last of the Starks。
没错，就是。”对，剩最后四个人了。那他也跟 John 说：“你是我们的家人。”因为 John 怀疑了一下 ，I'm not a Stark， 我不是。他说：“你就是我们的家人，你不只是 half brother， 你不是我一半的兄弟，就不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这时候 Arya 还不知道嘛？他说：“你不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你是我亲生的兄弟。”然后。这时候 John 就脸就变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听出这个话的那个诡谲之处，然后他就说：“ 他就看了一下 Brand， 然后 Brand 就默默的 It's your choice， 你可以决定要不要讲。然后 John 就说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这段还蛮有趣，就是那个他先看一下 Brand， 结果呢这一段 就切掉了，就结束了。
我觉得这整段就是很怎么讲，很像小朋友之间的对话，就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但是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哦。就是哇靠，这什么国中生的对话、啊？我的妈呀，超受不了了。
对，但我这也是一个我也不知道啊，就因为 John 是好人嘛，他很相信他的家人。
对啊，而且这件事情还发生了在这一集里发生了三次，每个都是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但你不能跟别人讲。然后那个人就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能跟别人讲，就是完全把秘密。为什么会传开来？就是
对、啊，所以就八个人知道了嘛。
出来，哇、哦！
对，
我这听到、这个、
然后我
都要咳嗽，我的妈呀！啊、哦，
然后我觉得有个小细节还蛮酷，就是他跟 Aria 说，还有 Sansa 说你请你们发誓 ，Aria 就说 I swear， 然后 Sansa 就有点用那个呼弄过去，他就说啊不不，这样就很讲很快很小声，我觉得有点像故意的。所以。但我觉得切走真的很可惜耶，因为就像他们说的标题说的，这一他们是 Last of the Starks， 那这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却没有拍到各个人的反应。
对，这就是我也同意，就是我会希望在这个地方再更多一点。
对，那当然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制作人他们不想要再琢磨，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第四次听到这个故事了，是吗？还是
对，就是通常有的时候这种的做法会是直接跳过解释的那一段，然后直接到角色听完真实真相之后的反应。可是他们会觉得
这有点，先跳去别段之后再回来到，然后回来之后已经讲完了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或者是他们可能觉得这段有点，或者就是再往下拍有点cliche 这样子
哦，
有可能啦。就是想说，那就干脆不要解释了。
我觉得不如把那个。Euron 的那些莫名其妙的那个弩弓炮的时间换来换这个，
对啊。
接下来这一段我也觉得浪费时间，莫名其妙。
嗯，就是
Jaime 跟 Tyrion 在一个不知道林东城哪个酒吧小角落喝酒。
对，
你猜猜谁来了？莫名其妙。
就是前面两集之前。被接受女王要求要来提着两个哥哥的人头的 Brown
出现。
We made a deal long ago, do you remember? If anyone offered me money to kill you, you'd pay me double. What's Double River on?
Highgarden. You could be Lord of the Reach.
Highgarden, are you mad?
It's better than being dead.
He's not going to kill us, he wouldn't be talking to us.
好，我们这里有几个层面要想哦。君临离林东城应该是好几个礼拜的路程吧，对不对？
对。
然后林东城是一个城堡啊，是军事领地吧？
对。
就不然就莫名其妙，就是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就一个人上来，然后就是很神奇机式的穿越所有的那个守卫，然后就直接进到，
然后也很神奇的知道他们两个人就在那里。
对，然后就威胁这两个兄弟，然后他们聊天、讲话、讲垃圾话、讲一些屁话、讲干话，讲了大概五分钟吧。
我觉得这个干话也是超无聊。
就这样，然后 Brown 就走
了，超无聊，
他就说：“哦，那战后见喽，那我们约好喽。”
对啊，
然后 Brown 就消失了，所以我们是要理解他说他又再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再又跑到原来的地方，然后中间又不知道怎么样逃过林东城的守卫。
我是觉得这整段就是。把这个 Brown 这个角色变得很无聊啦，
就不需要，这整个超不需要的。
对啊，就莫名其妙，他这个角色原本已经是一个愿意为 Jaime 就是杀进杀出，然后跟着他走过好多段非常生死的旅程，然后但是你在这一段里面完全看不出他对 Jaime 或者是 Tyrion 这两个人的感情。
完全没有，但其实我觉得 Brown 他一直就是那种很冷血，然后为了钱的那种个性，然后这也是他好笑的原因嘛。
没错、
就是，
但是这是他的表面啊。那可是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子的人的话，他在那个跟 Jaime 在面对那个与 Danny 的那一场 跟龙对战的那个战争当中的时候，他就不会舍身要去救 Jamie 啦。
对，所以
一点道理也没有啊。
这是我不懂的地方，因为之前那些个性就是可能是为了好笑的效果，或是为了什么？
对啊，对啊，他就只是嘴
炮，都已经到最后倒数三集了，那他的真实的个性也许该出来了吧？那
对啊，
显然是没有，他就还是一样这样子。
这就很违背了这个角色的那个
成长的曲线。
对啊，对啊，很违背啊，就没有道理。
对啊，
到最后就变成就说，哦，我未来也想要当爵士啊，我也想被封王啊，那我想要当我的家族的第一个人啊。哦，对啊，就有一有他讲这句话有他的道理，可是就是跟他之前的个性非常的不符合，就是有符合，但是又不符合。
我觉得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来这个剧情的发展会带领我们到哪里，因为我不觉得 Brown 他还有戏份，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再看到 Brown 了，因为
我
不知道，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他这样子来威胁这两个人，我无法想象 Brown 会在最后的大战扮演什么角色。我猜是没有，我猜是零角色。我猜是最后结局的时候看到可能有一个很快的画面，发现 Brown 已经要进军高庭了这样子。
我有一个猜测，但是我希望不是真的。我在猜
怎么样？
我在猜他可能会在Jamie， 因为我们这一集知道 Jamie 他最后就是也回去林东，回去那个
军林
城。对，我在猜，不然会在某一个情境下，为了救 Tyrion 牺牲自己的性命。
你说 Brown
啊 ？Brown 对，
为
了要救 Jamie 或者是 Tyrion，
你知道吗？如果只能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啦，因为他在第四集还是一样这么一个王八蛋。
对啊，我觉得他可能会背刺 Cersei， 但这是我的猜测，那我希望不是真的。
对，因为如果是的话也不意外嘛，因为这一季还有上一季以来就是各种的意外，各种的震撼效应这样子。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算了吧，就这样。所以他答应他那个 High Garden 就不知道，可能会吧。我是觉得他这个策略也是很不稳固，很不没有计划性的，你知道吗？因为
对
Jamie 跟 Tyrion 他当下被这样威胁，然后他只得到了他的承诺而已。
对啊，
那他就拿到这个承诺，他就满足了，
一点把握也没有。
对啊，然后他就走了，就觉得好像蛮无聊。好，下一幕。
好，下一幕 ，The Hound， 他骑着马要好像要离开君临城，离开林东城，然后 Arya 呢就跟上，突然就告诉说，哎，你怎么就这样走啦？不怎么也不说一声，然后 The Hound，
他没有他，所以他是 The Hound， 就是说他不会再回来了。
对，
就 Arya 也说他不会再回来嘞。
哦，对，他又讲说他也不会回来。
你想一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一集上一次看到 Arya 的时候 ，Arya 说什么 ？We are the last of the Starks。他在讲家族团结的事，结果。他突然就不告而别，然后就闪人嘞！我就想说，
哦，对，这也是莫名其妙哎！你这样一讲也是哎。
对啊，就是上一幕还在讲这个，下一幕闪人了，我跟 The Hound 要不知道去哪里了。
哦，真的。
对啊，所以他们要去君临城，对不对？
对，就是展开他们两个人最后的一段旅行。
对，不知道会扮演在大战扮演什么角色，然后。The Hound 应该是会去跟 The Mountain 魔山决战。
对
，Arya 会不会扮演超级人类强化士兵刺客去刺这个 Cersei？ 不知道。
对，不知道，因为我们还不晓得 Arya 他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他有说他去 King's Landing 吗？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没特别说，但他们俩就一起走。
对，然后他说他不会回来了。
对，
为什么呢 ？Arya 为什么
啊？不知道。啊，上一集的乌鸦也还没解释。
你说什么乌鸦？
就是那个 Bran， 他 I have to go now。
我跟你讲，真的是不会解释了啦，
真的假的？
真的是不会解释了，你快死了这条心吧！
真的假的？那个太没道理了，如果讲我不知道啊，反正啊，管他。
I have to go now，
拜拜。
下一幕是 Sansa 跟 Tyrion 的对话。 Sansa 马上泄密了，马上，
这个也是很奇怪，
马上，大概他得知了五分钟之后，隔天就泄，五分钟之后就泄密，
可能是五个月哦，你怎么知道？
对，就回到刚才我们猜的时间跳跃，然后Sansa，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计划性的透露，对不对？
他是故意的啦，一定是，
对，故意的，我同意。然后 Tyrion 也知道 Sansa 是故意的，因为他在后来有讲，
对。
所以这边其实除此之外也没有讲到特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就知道说 Sansa 他是有他的主张，然后他有在推动这样子。
对，
最后在林东城的最后一幕就是 John 跟大家告别，
他
要带着他的，
他跟了他的一些朋友伙伴，
对，要走陆要走了。首先是 Tormund
他就跟他讲说，你还是回去啊，就是 Tormund 跟他讲说我要回北方，然后 Tormund 就讲说我觉得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回北方，但 John Snow 说不行，我有我的使命要走。
结果其实没有，但其实 John 他是想回去的，他说 I wish， 我希望我可以跟你走，但是我不行
啊。
然后他把
卖 pen 啊，
但我觉得是真的耶，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他没有想要当国王啊，他其实是他是喜欢这个就是北方的军事生活的，
但是他会愿意放弃 Danny 吗？
这不就是为了 Danny 嘛？他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 Danny。
对啊，
但他说他其实是向往这个北方，然后他把他的冰原狼 Ghost 留给 Tormund， 就是这个他妈无情无义的这个人把他的那个宠物给丢掉。
对，
然后
他就说冰原狼不适合去南方，你帮我照顾他，就把他带走。
所以这一件事情在网络上造成很大的那个波浪，因为大家觉得那么 John 无情无义，就是会把自己的小狗给随便送给别人，为了一个女人送给别人的人就是好人这样。然后重点是他没有跟 Ghost 说再见，就是
他们好像就眼神交汇这样而已吧。
对啊， Ghost 就这样挨了一声，就 John 看他一眼然后就走，也没有摸摸他的头，也没有干嘛，然后就搞得网络上大家很觉得 Ghost 很可怜。所以这是这礼拜除了星巴克之外的另外一个梗图，就也看到又看到 Ghost 坐在那个铁王座上面。
我怎么好像有看到一个算是一个访问，他们就讲说还是一个报道，就讲说他们因为特效预算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做出互动，
也是有可能啊。对啊，因为
然后
只要任何有人类跟特效的东西互动
就花钱，
画面对就会很花钱。
那
所以
但是他们有说他们编剧就是他们最后做出这个就是双眼对视的效果，他们反而觉得更喜欢，比较含情脉脉那样子。
OK， 所以也许是这样吧。那只是他们就是为了节省这个特效的钱嘛，因为这一集还有很多龙的画面。
对啊对啊，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除了这一人一狼之外，还有 Sam 也道别了。
对，
那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觉得这是最后一次看到 Sam， 对不对？
Sam 要让他的老婆 Gilly 怀孕。
对 ，Sam 就说，我觉得很好笑。然后 Sam 就说什么，就是晚上也没事做，就只好之类的。
对啊，
就蛮好笑的。Sam 他说 John 是他最好的朋友，然后那他们两个有一个比较感情比较情感比较重的道别，所以这是让我猜这会是最后一次看到 Sam。
我认同，因为 Sam 也没别的事好做了，他最重要的工作也结束了，
他的角色目的已经也没了嘛。
对啊对啊，就去过个幸福快乐的日子。
所以目前觉得大概 Gendry 跟那个 Sam 都不会再看到了。
对，
Gendry 跟 Pod 这两个人，你觉得他们会去南方作战吗？好像有可能齁。
我觉得 Brienne 也会去的。
Brienne 现在目前没有要去啊， Brienne 要守着 Sansa 啊。
哦对齁，
对啊，就看后来会怎样吧。
那 Pod 应该就不会动
了。哦，因为 Pod 跟 Brienne 吗？
对啊对啊对啊。
哦 OK 好，然后 OK， 所以我们就随着 John 的陆军往南方移动，我们也暂时离开了林东城。
OK， 这边从这边开始就是变成全部最莫名其妙的开始
啊！这边是我最讨厌的一段。
对，
所以首先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Tyrion 跟 Varys 他们两个先在船舱里面在聊天。
对，
在聊这件惊人的事实，已经不是秘密了，是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没错，
那个 Barry 所说的，他说已经八个人知道。八个人是哪些
？Jon Snow、Daenerys、Sansa、Bran、
Arya，
然后 Tyrion、Varys
跟 Varys
跟那个 Sam。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是这个事情其实会传开了嘛，对不对？
对，就已经失控了。
尤其是 Varys， 他已经展现出一点这个造反的
一点叛样啊，
造反的叛样。
对啊，
那我觉得如果要流出去的话，他是绝对是不会手软的。
而且他也一直在试着要说服 Tyrion 说，哎，其实 Jon Snow 也不错。
对，这里有一段很关键的台词，我觉得很重要，就是Varys 终于用文字来说出所有观众心里的那个呼喊，就是那是他的姑姑，哎，就是连当事人都还没有承认这件事，他们不想说出来，或是不敢说出来，或是没有意识到，还没串在一起。
对，
但是 Varys 就那是他姑姑，
听人就说，反正 Targaryen 就是这样干的。
对啊，我不知道。OK， 所以。这个你所谓的这个近亲相奸，它有很大一部分的层面是因为它对于基因会有不好的效果嘛，就是你的基因缺陷会不断累积，然后搞得你的后代会有缺陷。
对，要不是发疯就是傻子。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会知道这件事情，欸，他们
有啊，
这个宇宙应该知道。
我记得在之前几期就有讲到，就是说那个 Lannister 家族他们也是近亲相奸嘛，所以就生出来的，要不就很容易就像是那个Joffrey 那样子疯疯的，就很暴力。
哦 ，OK。
然后 Targaryen 也是，
okay，
就很容易。
所以他们是就是会有疯，所以他们是有这个概念的。
对对对 ，George Martin 有这个设计。
嗯 ，OK。对啊，不然我想说在古时候啊，或者在欧洲的历史上，应该也是有很多是跟自己的表亲就通婚的。我想说。那当时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那如果他们有的话，也许会想要避免。
嗯，对，还有对
，OK，
还有一个就宰割马粪了，突然扯一个题外话。
宰割马粪他怎么了？
对啊，就是《哈利波特》里面他们那个为了保持血统纯正的那个巫师，所以他们也是近亲结婚。
有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没吧？
有啦，就是
你说马粪家吗？
对啊，马粪家或者是伏地魔啊，他们。那伏地魔就是一个混血嘛，所以他就 很痛苦啊。
等一下，我的哈利波特里面没有近亲相奸这一段了，你确定吗？
有啦，那个史莱哲林，史莱哲林有。
好震惊哦！
或者是说啊，或者说他们
是只要选血统而已吧？
啊，他们不跟马种结婚啦？
对啦，没有什么，吓我一跳。
哦，对啊，对啊，对啊，
没这事，没这事
啊，删掉，删掉，删掉，剪掉，剪掉，
不会，
剪掉，剪掉，剪掉，
不剪，不剪。
OK，OK。
接下来就是进入这一集里面，我们觉得最有问题，我本人觉得最有问题的。
OK。
所以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这个对，这超莫名其妙。
Danny 带着他的所谓的光天化日之下，就是我们假设，哦，如果有一个人在空中上飞，他应该可以很清楚看到海面上发生的所有事情。
对啊，对啊，
这是我所谓的光天化日。Danny 呢，他带着他的另外一只龙，非常帅气的在空中翱翔，然后这边也下一个非常激昂的配乐，
就是一个
wee， 结果这个配乐戛然而止，一直。对，一支箭射出来，然后第二支箭射出来，第三支箭射出来，头三中三，
超无聊的。
最
后
一支箭射中要害，
然后后面一支都投不进。
杀
了一只龙之后，第二只龙怎么杀都杀不到。
对，这是最不合理的戏。然后，没有人看到那个整支船队就在海上，你飞这么高，没人看到。然后那个弩弓炮。看那个弩弓炮太强了吧，哪有 这是哪来的技术啊，
哦，那个人瞄准也瞄得很厉害，
对啊对啊，所以我有看到一个网友说那个 Uron 他每次登场骰子都骰到6，我觉得就他每次一出来就骰6 就是666这样，
真的很6666，
对，所以 Uron 这个角色已经是莫名其妙，他已经变成是一个笑话了，就是他强的没道理啊，
强的没道理，对，然后这边你可以理，就是你可以，就是我可以解释说，
编剧呢是为了要平衡两方的实力。
是啊是啊，这是看得出来啊。
对，
对啊，
然后就去做了这个设计，就说哦，他那个弩弓炮就把一只龙给打掉，
很强，然后可以把这个杀伤力很非常的大，让大家会怕那个弩弓炮，然后让大家会为丹尼而紧张，这样子，
然后再、
就是、剧本的目的，
对，然后再让那个 Daenerys 发疯的的那条理智线再往前推一步，
对，没错，
对，大概就是
看得出来，对啊，其实我不喜欢。就是我们享受这些故事，对不对？影集啊，这些故事，
嗯，
不喜欢的就是你看得出来编剧的目的，
就太明白了，你知道吗？
对，这样子就觉得说，那如果说我们都可以猜得到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的享受这故事。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哦 ，OK， 好好，大概就是这样子，
okay.
就没有什么奇，就是惊奇感。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弩弓炮太强了，射完龙之后就开始射船。
连船也可以射，
对啊，哦，真方便。然后
万能弩弓炮，
万能弩弓炮，然后船也被射爆了以后呢，大家就只好哦赶快逃难，然后一部分的人好不容易拼死拼活就是回到了岸上，然后岸上呢也没有人就把他们直接逮捕，欸，他们这些人就活下来了。
对，然后这时候发现 Missandei 不见了，
对，
Missandei
就这样失踪。
对，
然后后来发现啊被俘虏了。
对，所以这是下一幕我们发现的嘛，就是在军营的部分，应该是攻击后没多久 ，Cersei 就在听那个 Euron 的战况回报，然后他跟 Euron 说：“我有小孩了，小孩是你的。
嗯”
然后 Euron 这时候有哎，其实有点意外，他看 Qyburn 一眼，就是那个学士，
对
，Qyburn 点头，然后他就很兴奋，哇，我有小孩啦，
恭喜啊，恭喜啊，爽啊！
所以我是不知道他们，所以又再一次回到这个时间线的问题。
对，
他们发生关系是多久以前，或者说他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多久以前？那怀孕有这么快吗？然后，那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所以这边他就发现米桑德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就是被绑起来了。
对，
然后Cersei 呛了一句说：“哇，那 Breaker of Chains 这解放者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因为我们看到 Missandei 又被上铐了。”
对，
其实是蛮难过的，因为 Missandei 就是被丹尼给解放的奴隶嘛，他原本是奴隶的身份。
对
对，然后军事会议 Part 2，对，
我觉得这边就是一个 Tyrion 跟Varys 他们在苦苦哀求龙妈不要发疯。
对，因为
不要失去理智。
对，这边算是 Danny 已经有点难过了，因为 Rhaegal 又死掉，
嗯，
可怜的 Rhaegal 在存活了那个
在大战中
的攻击
活下来，结果死了，在弩弓炮竟然躲不了，
被一个很可笑的 Euron 骰子王给丢死了。
对，
然后这时候 Varys 跟 Tyrion 建议，就是他们先去进行一个谈判。就是等于说至少让人民知道说哦 Danny 已经试过了，我试过了，不要不要那个，
就我给过你机会了，
对，我给过大家机会，那是你们的女王不给的，要气去气他，但是 Danny 没有那个没有要该怎么说，他没有排除还是要那个，
对，不排除上，对，不排除火烧君临城，
对，所以就算是他有要谈判哦，这对 Varys 来说还是不 OK 的选项，因为他还是有这个就是 collateral damage， 就是所谓的附加战争的那个
连带损失，
对，连带损失，所以 Varys 这时候还是不服气的，但是 Tyrion 觉得 OK 了，所以 Tyrion 就带着 Danny 去谈判，
对，就是进行一场史上最废的谈判，
对，这一场会议啊，还有之后那个 Tyrion 跟 Varys 他们有一个 part 2， 他们有再聊了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
Varys 已经受不了了，
对， Varys 他一直说他自己是为了国境嘛，他是小人物的代言人，他是为了没有名字的那些平民，
对，
百姓发声的，所以他就受不了了。那也看到 Danny Danny 还是一直觉得他自己做的是对的事，对，他还是要除去暴君，但是在他觉得他
是要完成他的使命，
对，但他在除去暴君路上他自己的用的手法还是蛮存疑的，
对，也开始变成黑化，变成暴君，
对，所以在这个下一幕啊，就 Tyrion 跟 Varys 他们两个的互动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
这一段我是喜欢的，
对，就包含
就是他第二段的这段吵架我是很喜欢的。
对，然后 Varys 是我觉得 Varys 就突然变得很活跃，你会觉得很好笑。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Varys 跟 Tyrion 这两个人，他们这两个人都应该算是在这剧里面算是顶尖聪明的人。
对，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会是就是我也是我觉得我会喜欢《权力游戏》这部剧的原因之一，就是说立场之间的互相激荡。 Tyrion 他这个时候他就一直很强调，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就是在这一次好好的侍奉一个主人，可是 Varys 就说我一直都在侍奉同一个主人。
对哦，对，
那我这边我是蛮感动的。那 Tyrion 就是因为 Tyrion 也是被 Varys 说服了才去辅佐龙妈，
是，
所以 Tyrion 他一直很，他原本已经打算就是喝酒度过余生了嘛，可是被激励的时候他就认为是说好，他愿意再去尝试一次，再去试着相信这个君主可以在适当的辅佐之下走上正确的路，他愿意再相信一次。但是原本说服 Tyrion 的 Varys 反倒又产生了动摇，觉得说哎，在我眼前看到的事实好像不会往我认为对人民有利的方向走，那我只好赶快见风转舵去拥戴新一个王出来。那
对，
这就是他在贯彻他的理念啊，我觉得
而且
很棒。
你会担心吗？因为他其实最后露出了一个颇为险恶的一个表情、哦、
我觉得就是被刺了啦，决定要被刺了。然后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欸、你有什么猜测吗？比如说会不会下毒之类的或什么？
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
也许是把这个秘密传出去吧，应该是他会做的。
也许是。可是我觉得他那一段他的那个表情就是说好，如果你不赞同我说的，那你就是我的敌人。
嗯，对，很非常的一个阴险的一个。
可是吐槽的点就是，身为一个国王的、身为一个王的手下，就是 Tyrion， 他在得知了 Varys 有叛变之心，竟然没有马上处理，也很怪。
嗯，这一集没有处理到了。
对，而且还就是
之后会怎么样
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我也很不能接受。就是
因为他，
对，
因为那个他们现在这一场戏谈完的当下是没有共识的、哦
对啊，
他只是说我，
啊、可是他已经
求你，
他都已经讲出叛变的话了，这个东西在这个在任何场景来讲就是直接死罪吧，都讲出来了。
对
对啊，那特别是首相哦，首相听到这个话，他没有马上处理，这完全就是失职，我觉得这非常糟糕。
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 Tyrion 有坦诚他现在是感性大于理性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夸张。
不是，我是说 Tyrion 他是感性大于理性，就是他并不觉得 Dany 做的是对的事，只是他在情感上还是、想要支持这一个他相信 的女王这样子。
对啊，
那 Varys 他就是一个非常 100% 理性
对
的决定。
对对，没错。
对啊，所以不知道会怎么处置，你讲的也没错，也许是会处置的、但也许下一集吧。对啊，
我是觉得、就是觉得处置要直接当机立断才是对。那还在那边等一下，那你哪知道人家已经做了什么事？
Varys 要去散播秘密了。
对啊，好，算了，跳过，因为这实在是编剧没时间啦，没时间讲那么多啦。
OK， 我们又回到了林东城一下下，是看 Jamie 他得知了 Cersei 胜利的消息，然后他又不知道是又犯了什么那个瘾头呢，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说他又要再回去君临了。那对啊，算是那个得逞了之后就变化成渣男了嘛，湘民说的。
对啊，然后 Brienne 就突然变小女人，我就觉得很怪、欸。
很多人觉得这边 Brienne 有点损失 Brienne 的刚强啊，但我觉得任何人都有情绪化的，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情绪化是弱点吧，应该这样讲。就是情绪化也是你愿意展露出你的情绪化的一面，也是坚强的表现。然后 我不觉得这是让有对 Brienne 这个角色扣到分，只是说 Brienne 他现在有了那个信任的人，所以他愿意对他展露出他的情感。
Uh-huh.
对啊，只是 Jamie 他回去你怎么解读啊？
我其实我不知道他是想要去帮 Cersei 还是去帮 Jon Snow 跟 Dany， 我有点看不太出来他的用意是什么。所以
对，他是要因为 Brienne 说你不需要去救他，然后 Jamie 回的方式是说我也一样坏，
嗯，
所以有几个解释方式嘛，一个就是说像你说的去救 John 跟 Dany， 另外一个就是他去救 Cersei， 那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他去了结掉 Cersei，
对，但是不晓得他是想干嘛，
对，不知道。那因为在那个幕后花絮，就是我刚刚说的在那个 HBO 上传的幕后花絮，导演他有说这一段的解释，他的定义是因为 Cersei 是 Jaime 一个他像一个 addiction， 他像是一个瘾，他是戒不掉的一个瘾头，
嗯，
所以 again 不知道那个时间过了多久， Jaime 在北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听到了 Cersei 的消息，他又这个瘾头又犯了，他又回去了，这样子。这是导演的解释啦。
那他当初干嘛要离开？
对啊，但我知道，但是该怎么说，救赎之路是很复杂的吧？就是你看 Theon 他也不是 Theon 也不是一次成功啊，他也是遇到上一季遇到 Euron 的时候，他也是跳船了，所以救赎之路是会来来回回的啊，就是要借这个东西是有难处的。那只是不知道他会怎么演了。我相信也有可能是他要去杀 Cersei， 但是他不想跟 Brienne 讲吧，有可能是这样，因为 Brienne 感觉是想要让他放下，就是你就跟我乖乖待在北方就好了。
嗯哼，
嗯，所以都可能。
嗯，好，我觉得这一段呢，就是先静观其变，
对啊，
看看事情怎么发展。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不 OK 的部分就是步调太快了，就是你从两个人干柴烈火，然后
对啊，
这大概我真的就是只有三十分钟之后就闪人，所以我的情绪都还没有转过来。然后中间有拍他们两个在床上两次，所以是怎样？就是上了两次之后就闪了嘛？就是对我们来说很难接受这个情绪转变这么快，但可以推测，就是一样，我们把它脑补，可能中间过了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对，没错。好，最后一段就是一个就是史上最烂的谈判，这个条件也太烂了吧？就是说，好，我们这边的条件就是你无条件投降，然后你要放我的人。然后另外一边说，吼，搞什么？你才应该无条件投降，不然我就杀了你的人。这两个这什么条件啊？我的天哪、啊！
不是，我觉得 Danny 方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啊。
对啊，
你的那个你又没有优势，你来谈什么条
件？对啊，对啊。然后 Tyrion 怎么又会傻傻的觉得这样讲可以的，人家会答应的，太差了。
就 所以对啊，所以 Tyrion 就是会想要这样做这个决定，也是一个犯傻的，
完全犯傻，就是直接把这个角色弱智到爆。然后然后就跟那个Qyburn 讲完讲不通啊，好，我直接去找我姐姐讲，是哪有这种事？然后就站在人家的墙下。
对，那为什么 Cersei 不动手呢？
啊、
他上一季才派 Bron 去杀他弟耶，那现在他弟就站在墙下，那、
啊、
你又不杀，
就直接给他一剑不就好了，
就结束了、啊。那我不是，反正就很奇怪，
就完全就只是在那边堆叠啦，就堆叠堆叠最后的那一幕这样子。
对，所以这边有两个有趣的地方，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墙上都是那个弩炮，
对，
所以就算 Danny 想要火烧军令，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火烧，因为感觉有点难。
对，
第二个就是 Tyrion 在跟 Cersei 讲话的时候有提到他的宝宝，
对，
他有提到，所以我们在上一幕可以看到 Euron 他才刚得知有宝宝、哦、然后他很快很开心、
哦、
因为他觉得宝宝是他的，然后那 Tyrion 照 Euron 的逻辑 Tyrion 不会知道啊，
对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铺一个梗，因为当下 Tyrion 讲宝宝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拍 Euron 的反应，
嗯哼，嗯哼，
所以不知道会怎么下去，但是也有可能是 Tyrion 他故意讲出宝宝，你觉得有可能吗？还是我们想太多？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现在剧本，
我觉得我们在聊的时候常常想太多，
就剧本现在已经很片面的在走剧情线了，已经没有什么铺梗。
对，所以不期待这件事情啊，但是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了。
对，
我们现在就把 Sunday,
我们现在就把《权力游戏》当做是一个90年代的电影来看就可以了。不复杂，不复杂，就是这样的。
但是还是，我们还是喜欢这节目，还是会
看。当然会看完啦、啊，一定会的。
对，所以 Missandei 最后就是被下令处决，然后在处决前他的最后一句话 ，Dracarys，
就是，然后就咔嚓，远远的看到一个头掉下来。
这边 Dracarys 的重要的部分是。Jokaris 是就是让龙喷火的意思嘛，龙焰嘛，就是 Danny 对龙下的指示。
对，
那Danny 在第一次遇到 Missandei 的时候，他是在那个奴隶城市，然后当下他是用其中一只龙，就是最大的龙 Drogon 拿去换，跟那个奴隶主换了 Unsullied 整个大军，
嗯哼，
加上那个 Missandei，
嗯哼。
他是怎么样除掉那个奴隶主的呢？就是他把龙交到奴隶主手上之后，他就喊了一声 Jokaris， Drogon 就把那个奴隶主烧死了。
对，
所以 Missandei 他脱离奴隶身份的
关键词
的契机，对，关键词是 Jokaris， 然后现在他死的时候确实也讲 Jokaris。
对，
所以就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很讽刺，要一个很令人有点感伤的结局。
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在就是激励 Danny， 就说为我报仇，然后就是不要手软这样子。
对啊，当然就是烧吧的意思啊。
对，
就是他妈的烧爆了，烧到爆。对，我觉得这个瞬间处理的很好，因为包括那个 Ramin Djawadi 的配乐，然后他砍完头之后，马上各方反应的。表情都很生动，我们可以看到 Grey Worm 他回过头来完全不敢看了、
嗯、
然后就是已经快无法呼吸，然后干呕的动作，然后 Tyrion 就是一个非常失望的表情，然后他很担心的回头看 Danny、
嗯、
Danny 的表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欸、就是那是一个惊讶加悲伤加愤怒的表情，然后你就完全可以知道这个他已经全怒
了，完了完了，要断了断了断 了, 断了，
然后他就是回过头来，然后那个镜头就继续待在他脸上，然后就可以
就结束了。
Emilia Clarke 的演技，对，然后他就结束了。
我觉得在这一刻，在这一刻结束以后 ，Danny 他的所有他最信任的人都已经离开他了，所有的。
是的，除了灰虫子。
对，但灰虫子并不是他身边最亲近的那种人。
对啊，所以就像你说的 ，Danny 他在这。近两集之中，他就把他的情感的支撑，就是他周围的亲信，都慢慢的一个一个抽掉，抽掉，抽掉。的确是有要把他推向疯，就是 Mad Queen 疯皇后的那个进展，就往前推。
对，
那 Missandei 显然是最后一根稻草。
嗯，
所以，对啊，下一集呢？等一下，我们先讲那个好了，我们先讲评分。
评分哦 ,4.5 分。
我只是觉得不太想评了，可能我猜可能6或7吧。我觉得有部分是喜欢的哦，很多导演的那个的做法跟运镜是我很喜欢的，还有角色之间的互动。
嗯、
但是在整个剧情的推展，我觉得这是在剧本的基本的层面就有问题了，那这是很可惜的部分。
嗯，
所以我觉得有喜欢的部分也有很讨厌的部分。
对，
下一集是战争场面了，因为又是回到那个第三集的战争导演 Mikhail Sapochnik、
嗯、
他就是专门导战争戏的导演嘛，那下一集应该可以理解成是君临之战咯。
对，应该就是的，然后 Jon Snow 应该也会登场，
Jon Snow 就是大军来了嘛，然后 Danny 跟他的龙要火烧。
对，
所以看怎么样咯。你能相信那个《权力游戏》就只剩两集而已了吗？感觉时间过超快的。
对啊，其实
全部的那个这么多的剧，这么多集数就是即将要结束。然后
对啊，
不知道就觉得这一个月是一个非常发生非常多事情的一个月份，因为 就十年来的那个复仇者联盟也结束、嗯、然后冰与火之歌现在目前剩两集了。
对，没错。但是你也可以去争论说其实权力游戏早结束了啦。
啊没有，就要结束。我们还是要把它走完。
是啊，
像有一派说法是这样，就是说你至少等整个结束，整个剧结束之后你再评断它吧。
也可以这么说啦。
我是很难想象这个剧本会有好的收场，但是就也不能，也对啊，的确也是还没看完。我是觉得如果接下来两集处理的好话还有机会吗？
这样讲好，就算他最后真的烂尾，就是收得很草率，
对，
就算真的烂尾，那他你看他的整体的剧，他还是影史，就是影集里面非前五名的，前五，对，前无古人后无后者无来者，
前无后者是什么？我在说什么？
对，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他还是一个极高历史地位的一个影集啊，这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但正因为他是如此高的一个一个指标性的影集，所以大家才会拿非常高的标准去看他。
嗯，我相信在近数十，可能我不知道数十年，但至少近十几年以内，这部影集应该都是会被大家广泛讨论的。那
对啊，
我觉得很兴奋，也很感激我跟你能够就是身在这个时代，然后亲身体验它的经过，然后还可以这样讨论它。
哇塞，哇塞，哇，真的是。
对啊，就觉得
怎么在这一集突然这么感动啊？
没有，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活对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复仇者联盟也是啊，我觉得能够亲身经历到复仇者联盟整个过程的演进、
啊、
然后最后在终局战收场的，
对，
这一整个体验是非常非常难得，然后觉得蛮为他兴奋，因为这复仇者联盟一定也是会被讨论一个数十年，这个案例，这个整个演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那冰与火也是，那我就觉得哎不错，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讨论它。
对，而且拍这种要拍出这种影集的规模跟技术都是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对，
电脑特效什么的都还没办法。
没错。
好啦，就是这样子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呢，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FB 粉专冰与火之歌们闲聊里面可以收听得到。那所有的建议呢跟猜测你都可以寄到我们的信箱 letstalkiceandfire@gmail.com 跟我们继续聊更多权力游戏的内容。那我是克里斯汀，你可以在美食自学厨房看到我的影片。那本周我们会反正我就会拍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影片啦，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那雨中你勒
我的脸书账号是 johnnylyc， 那我有时候看电影什么就会写一些东西，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最后两集。兴奋的期待，但是那个保持一点那个谨慎的心，因为不想太失望。好 ，OK， 下礼拜见了，拜拜。